也将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主啊，我们要宣告，今天凡来到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目都要定睛在神的面前。主啊，他们的生命因着神的话语，因着敬拜，将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圣灵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求你的荣耀遮盖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的焦点转回到耶稣基督，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谢谢耶稣来引领我们的脚步，赞美耶稣。也为着儿主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着今天儿主分班的老师、敬拜的老师、还有高小级的老师交在神的面前，愿神来高过他们，愿神来充满他们，愿你的话语进到这些儿童的生命当中，使他们到老而不偏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让我们一同站立，用诗篇一百篇来赞美我们的神。诗篇一百篇，请普天下，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用诗篇一百篇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让我们在敬拜一开始之前，我们先跟左右的人问一声早安，然后跟他讲说，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然后再跟前后的人来说，让我们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 姊妹来唱。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欢迎弟兄来。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起来。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灰烬呢？让你常常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甚至像传道他会待会会分享，他说什么会拦阻你专注在神的面前？是你的家庭吗？你的孩子吗？还是你的事业？但是你有个渴望，你知道吗？当神的国充满，当神的国降临在当中的时候，你的手中的一切也被祝福了。但是这前提是我们必须脱去灰烬，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这纯全可喜悦的祭，必须去查验。让我们每一天都更新，心意更新变化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你或坐或站或跪，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亲自来对你说话，不是警员，不是谁说了什么，所以你觉得这位神是怎样？而是主啊，在今天我就要亲身的经历到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有一段时间。的手中，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在我们那五步未成形的时候，你早已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的圣灵，主啊，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要弟兄跟姐妹轮流来读，弟兄要读单数节，姐妹要来读双数节，在哥林多后书11章1到33节。哥林多后书11章1到33节，最后第33节，请我们全体一同诵读。哥林多后书11章1到33节，弟兄请。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罢。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毁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在大马士革的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不好意思，刚刚接下来要报告，所以有一个车子的喇叭一直在叫哈，它的车牌号码是 Y12851，Y12851，如果有 Y12851的弟兄姐妹可以去看一下车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诵读本周金句，诵读本周金句，在我们的程序单的第一页，程序单的第一页，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哥林多后书11:3，我们再诵读一次，请。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全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哥林多后书11:3。接下来是欢迎报告的时间，今天明经传道到高小级去带领高小级的小朋友，也盼望弟兄姐妹常常能够为儿主还有少年的这些同工来祷告，使他们能够教导孩子在真理上一生都不偏离。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新朋友，是郑约翰，请问有在我们当中吗？好，我们欢迎他。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圣洁的手，也为请约翰弟兄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请。感谢主带领新朋友回到天父的家里，求主帮助新朋友能够享受主的慈爱，并尝到主恩的滋味。求主带领新朋友在生活中经历你是与人同在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祷告的手化为有益的手，来跟约翰弟兄欢迎他，一次的欢迎，永远的欢迎。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是执事会，请弟兄姐妹为待会执事会来祷告，让我们在预备在开会的每一个项目都在神的心意当中。下星期6月19日是一个特别的经历神的特会哦。其实我们今年有3次的时间会邀请张典琴牧师，就是荣光小组教会的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典琴牧师还有他的师母就开始为我们教会来祷告。特别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有非常大的感动，除了要跟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教会的小组之外，另外就是在一个医治方面的释放，因为他感受上我们教会可能在过往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我们的 或许是伤害，或许在这当中我们的不明白，甚至是我们原生家庭的伤害，以至于他们有非常大的感动，就是想要来分享这个从神而来得着医治的方法。而这个医治的方法呢，我觉得张师母他是非常有智慧哦，他自己在教会本身就是在做全能侍奉的部分，以致他第一个要教导的就是医治释放的神学观。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看何谓医治释放，为什么神看重医治释放，在圣经里面他怎么来写。接下来呢，在礼拜天的下午也会有个信念系统的教导。很多人说什么是信念系统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想，其实会很攸关于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做出来的方式。我记得我在前天分享的一个信息哦，他说一个人怎么抛开负面的思想与神同行。一个人有负面思想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信息，甚至他做出来的事情，他的脸看起来就是不快乐，甚至他做出来很多事情就是伤害别人。但是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健康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较健康的人，在追随主的道路上面也比较不辛苦。因为我们可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会发出来。很多人说老我是什么是吗？老我就是我们旧有的生命，而这个旧有的生命若不清理掉，你会发现奇怪，我怎么每次都遇到这样的人，奇怪怎么我到这个地方就都是这样的事情。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哦，都有人去买菜被欺负，去看医生被欺负，做什么事情被欺负。我就说，可是我每次去买菜都觉得好开心，那个菜商都对我好好，去哪里每个人对我好好，好多恩典。其实不是因为你比较幸运或我比较幸运，都不是的，而是当我们的生命对了，对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好。因为基督徒从来没有幸运和倒霉的事，因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心意中。让我们一起来调整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心思意念，对准在神的面前，被神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所以欢迎大家6月18号19号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透过圣经，透过这当中的教导来更认识自己，来发现自己。接下来呢，6月26号呢有堂议会，也请大家来有预备心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当中有一些堂议会的项目，也请弟兄姐妹持续来关心。那2016年的儿主夏令营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哦，而且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儿童已经报名。如果你有认识许许多的儿童是1到6年级的，那请你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一起在暑假的时候来经历到神在这当中有许多美好大自然真正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那我们呢加入国小的服务学习营正在报名中，也欢迎你们邀请你们的青年大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服务学习营，透过下乡的服务呢，能够来帮助他们更能够来同理体会到不同人的需要，也透过这样子能够得着服务学习时数。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接下来呢是奉献的时间，请奉献的同工做预备。我们今天要奉献的歌曲是世纪颂赞351首，我生命敬拜主，我生命敬拜主。那我们唱完一整遍之后，请招待同工往前预备收奉献。来，请
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您的眼光使用我专心施主，求恩主引领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施主。
第二节，
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教导我使用我专心施主。 生命，敬拜主是用我专心是主。
第三节，
我生命敬拜主，救恩主差遣我，使用我专心是主。救恩主差遣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是主。
第一节，一起再来。
我生命敬拜主，求恩主引领我，使用我专心是主。求恩主引导我，我生命敬拜主，使用我专心是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生命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教导我们的生命，差遣我们走到你要我们走去的地方。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侍奉你，也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在这当中来运用主地在弟兄姐妹所奉献的一切金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宪武传道，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辨识真伪，辨识真伪。把时间交给宪武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精神体力时间，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神，也聆听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复活的日子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你。主，我们若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唯有一直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支取从你而来的生命以及丰富。愿你也透过今天早晨的话语来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指示，得到指引，也得到宝足。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信息。那一开始呢，我要先提到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民国85年的12月，在士林圣教会，他们当时候正在筹备一出名为《天堂之路》的戏剧，作为圣诞节使用。可是呢，他们正在为着饰演耶稣的这个角色所苦恼，因为这个人选呢迟迟一直没有出来。那有一天晚上呢，他们祷告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他们的门口出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的外国人。哇，感觉这个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而且呢，这个人选啊看起来是那么样子的适合啊。当他们想着既然神赐下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他们就邀约这位外国人来加入他们的戏剧的排演。对方呢也表示很愿意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因此教会就提供食宿来接待他。整个过程看起来就是天作之合啊。 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位耶稣好像不太配合哈，因为呢，他坚持要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诠释这个角色哈，不管就是说同工怎么样子来引导他哈，他都不太听规劝。而且呢，他说他自己在法国学过戏剧，所以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同工们呢，发现说，整个过程中好像看到的是他只想凸显自己的一些才华，而不在乎这一出戏剧所要传达的内容，也没有办法融入整出戏的剧情之中。最后教会才发现说，他们认错人了，这个人呢，不是神赐给他们的人选，只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弄清楚了这个人的来历之后呢，才发现啊，他只是一个到台湾来自助旅行的老外，然后呢，刚好盘缠也用得差不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竟然就被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看上了，以为哦，这个他就是神派来的使者，这么好康的事情临到他，哦，那他当然乐此不疲啊。后来教会呢，只好认赔哦，把这位耶稣请出去了哈，紧急找了当时候还是传道身份的刘晓婷牧师来担纲这个角色的演出哦，才不至于让这样子的戏剧哈开天窗。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碰到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见识到，原来在教会中会有所谓的假使者出现，这些假使徒、假先知，披着羊皮的狼混进来。麻烦的是，这一群人没有办法分辨是真是假，以至于呢被勾引离开这个正道。那今天的信息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做好这方面的预备，以及避免落入这样子的危险当中。保罗一开始就谴责这一群哥林多信徒，因为他们已经偏离了当初那一颗爱主的心。想想看，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单纯啊！那时候心里面想到的就是主要我做什么，我就会乖乖的去做什么。可是等到时间久了呢，我们就不再那么乖乖的听话哈，好像一对夫妻结婚久了，里面有一些因子哈，就蠢蠢欲动，想要起来作怪了，开始有所谓的七年之痒啊。我们发现有一些的人事物啊，总是不时的要来搅扰我们、困扰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夺走。弟兄姐妹，你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最困扰你跟神亲近的事物是什么？是你的家人吗？是你的配偶吗？还是你的孩子？或是你所关心的政治、股市行情呢？也许可能都不是哈，而是每天呐，你跟他赖在一起的手机哦，大概每一天早上你一醒来呢，就想要看这个有什么简讯进来哈，有什么资讯进来。我最近开始办智慧型手机哈，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想要哎，到底有谁传了重要的资讯给我？可是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呢，我一早醒来呢，我就会感谢主哈，让我又给我一个新的一天呢。但是有了手机以后，好像那个心思意念呢，就会开始有一些的不一样。保罗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呢，比喻为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买了一个东西啊，或是接受了一样礼物这样子的观念。毕竟东西或是礼物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把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呢，是比喻作最亲密的这个婚约的关系哦。所以当某一方开始另结新欢，不忠于这个婚姻的时候呢，相信另外一方是没有办法接受劈腿这种事实的。因此保罗说，当他知道哥林多教会对基督的爱慕有了移情别恋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愤怒，他就像神一样的愤怒，没有办法容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容不下他的配偶发生这种不忠的事情产生。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相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将情何以堪的来承认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就像是一位重视贞洁许配给基督的处女，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是在我们未来的这位未婚夫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是许配给他了，我们应该心思意念都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督身上，我们未来的这个丈夫基督身上。任何会引诱我们离开我们未婚夫的人事物，我们都应该致力于排除，不让这些念头在我们身上得逞，遂其所愿。可是我们的周遭呢，就是充满了这么多的试探，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试着来排开这一些的因素呢？就在于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里面，要特别留意这些会引诱我们离开这专一爱主的假道。那当然呢，我们底下会讲到如何的避开这些的试探和诱惑。保罗呢，他告诉我们，他用创世纪第一章说到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他们是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的，来做一个说明，做一个借镜，就是亚当夏娃当初如何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上受到第三者的介入而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大家呢坐一下时光列车，回到创世纪的年代，看见在那个年代到底亚当夏娃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呢保罗要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来做一个清楚的陈述。原本在第三者没有出现之前，他们的婚姻看起来是那么样子的和谐幸福美满，因为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是赞叹的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她是抱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来接受神的这个一个厚礼，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可是呢，当蛇进到他们中间之后，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经文，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来了解保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八节这一段经文，请。好，我们再往下读，把六到八节读完，请。好，我们读到这边，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保罗说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我们看见蛇是用什么方式诱惑了夏娃？从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 我们看见他是用了欺骗的法术来动摇他对来动摇夏娃对神的信念。他是怎么样跟夏娃讲的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人知道善恶。你们变如神人知道善恶，这不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吗？你们变如神人知道善恶，这是多么厉害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背后隐约的透露出，神这么爱你们，怎么可能吃了一颗果子就让你们死呢？这还算是什么哪门子的爱？这算是爱吗？没有那么严重啦。我觉得啊，那棵树上的果子一定有蹊跷，一定非常的重要，不然呢怎么会禁止你们去吃呢？我想可能是怕吃了以后呢，你们就像神一样聪明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们如果像神一样的话呢，神就管不动你们了，神就管不住你们了。哇，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蛇的这张嘴巴呢越说越厉害，越说越离谱，已经模糊了整个的焦点。最惨的是让神所造的人对他的爱呢起了怀疑，最后竟然是站到魔鬼的阵线呢来背叛神。所以我们看见蛇所用的伎俩就是似是而非的这个论调，使人怀疑神的话，神的指令。保罗说，今天我们仍然要防范这些行事诡诈、装作从神而来的假使者混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那个年代呢，哥林多教会对基督的爱慕之心呢已经开始起了一些质变了。他们开始接触了一些所谓的大使徒这一类的人物，并接受了他们的教导而信以为真，甚至开始对保罗先前所传的纯正信仰起了怀疑。保罗就是对这班人加以挞伐，而且把这班人定调为假使徒，因为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其实他们不过是撒旦的工具而已。既然撒旦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吧。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做分辨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子才不会离开这对神的专一爱恋呢？从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呢，字里行间其实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这些假的使徒、假的使者会有哪一些的表征。我把它整理成下面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些假的使者他们所传讲的以及所教导的是与使徒圣经教导不符合的，是与圣经教导不符合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小心谨慎看待使徒这个职分的原因。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使徒的话，那他说的话到底可不可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因为使徒的话可以重要到一个部分，重要到一个地步呢，把它收纳到圣经里面。如果这个时代还有使徒的话，那圣经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厚？因为他们的话也是有等同这个使徒的这个权威，可以纳入正典，纳入圣经里面。我们说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我们说神的启示透过圣经已经完成，并不是说我们像神一样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而是说神所要告诉我们、所要传达给人类的那个心意已经完成了，而且很完整了，就是透过圣经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从圣经以外去找任何奇奇怪怪的启示。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不是像保罗那个时代，保罗的时代呢圣经还没有完成，只有旧约而已，新约的启示陆续的在进行当中。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新旧约整本的圣经了。所以为什么 福音派他们不太接受还有所谓使徒的这个职分的一个原因跟用意就是在这边。那我们今天有了圣经，难道我们就比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还更厉害吗？如果我们也不读圣经的话，其实我们跟他们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即使已经有神的启示在你的手中，在你面前，你不读的话呢，你碰到这些假使徒假使者来到你的面前进到教会里面，你还是分辨不出来的，你跟他们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要分辨真假呢，你一定要常常跟真的在一起，你才具有这样子的判断力。你们知道过去在银行工作的职员一进到银行之后呢，他们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来训练自己怎么去分辨真钞假钞。我有一位过去在银行界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他在这方面是怎么样接受训练的。他说一进到银行里面呢，他们的主管呢就叫他拿10000块现金去换百元钞，换百元钞来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那请问一下，10000块现金换百元钞可以换几张？100张，对不对？100张呢，大概呢就是这么样子，这么样子的厚。然后这个主管告诉他们说啊，每一天你看8点档的时候哦，就练习这个动作哦，你要每天去做这个练习的动作，你要练习怎么展钞跟数钞哦。他说一开始他真的是哦也不会哦，因为100张钞票要展开来真的是不太容易哦。他就示范给我们看了，他说他是这样子做的哦。他们的主管说你干嘛，你在拜公嘛是不是啊？他说我就是开始学不来啊，嘿啊，所以要展开这个100张哦，哪有那么容易啊。可是他每天学哦，每天这样子做哦，到后来他说哎，他抓到那个要领了，越来越快哦，越数越快哦，每天就都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啊，他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训练啊分辨真钞假钞。因为在展钞跟这个数钞的过程中啊，他要一直去摸这些钞票哦，感受到它的厚度、重量、质感、亮度、色泽。那等到他哪一天呢，一摸到有一张钞票跟他原先摸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辨识出来哦，这张钞票有问题，就马上可以察觉分辨得出来。因为呢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了，具备这样分辨真假钞的一个能力。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告诉你们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祷告的原因的。你一定要常常跟神的真的神在一起，你要花很多时间跟真的神在一起，你才有办法分辨真的假的，知道吗？你才有办法分辨那些来到教会中的那些人到底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如果你跟真的神常在一起相处的够久的话呢，你马上就可以察觉出来这些人是有问题的。保罗在这边就是要告诉我们，否则啊，你以为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分辨得出这些假的使徒出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哥林多的教会这些人以为有很多的恩赐，他们还是分辨不出来那些来到他们当中的人是有问题的，他们被耍得团团转哦。其实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如果我们不常跟神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哦，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当有一般人传了另一个耶稣与他们先前所听到的福音不符时，哥林多人没有察觉到，没有起来对抗，反而还接受了他们的教导。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斥责他们的。其实我们来看夏娃不也是如此吗？当蛇对他讲的那番话与神不合时，他没有驳斥，而且呢他还把这一包毒药啊吃了进去哦，这一包包了蜜糖的毒药吃进去，吃了以后呢还给他的先生也一同的吃了。 我们知道问题是出在于夏娃对神的话，就是神吩咐给他的命令呢，他没有很清楚，一条命令呢都搞不清楚了，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有多少条命令了。在那个年代，亚当夏娃的年代，只有一条命令都搞不清楚了，不要说什么十诫啊，还有其他的诫命了，根本都不用提的，根本都不用说了。你看蛇是怎么样子发现在夏娃的身上有机可乘呢？他是怎么样回答蛇的话，就听得出来。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请问一下，神是这样告诉夏娃的吗？这一句话里面的问题出在哪边呢？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的问题出在哪边呢？神其实只有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呢，夏娃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加进来了，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摸是神没有讲的。当蛇一听到，哇，这个人的脑袋不太清楚，所以呢在他的身上呢有机可乘，可以有下手的机会，他就找了夏娃下手。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他把一些神没有说过的话加进来，以至于呢让魔鬼知道说在这个人的身上呢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姐妹强调要读神的话，才不会被仇敌欺哄的原因。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听了我们的教训，听了我们的教导，有照实去做了吗？上帝今天要透过这段话继续的来提醒我们。说到哥林多教会的困难，在于到底是要相信保罗，还是要相信刚进到教会的这班自荐的使徒？其实根本也没有那么困难。既然他们都已经接受了福音，信了主，应该继续不断的亲近主，活在他的面前，羡慕活在他的面前。只要我们持续的与神保持密切的联系交通，我们应该是可以很快的分辨出这一批进到教会的使者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并没有马上分辨得出来，大概他们的灵性应该不太好，他们在亲近神的事情上面大概也有一些的怠惰，以至于呢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是非。我们的时代跟保罗那个时代又不太一样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异端邪说横行了，也许呢我们一开始接触到就有可能接触到一些假的信仰。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到这个摩门教会、耶和华见证人这些不是纯正的基督信仰呢？因为呢摩门教他们告诉我们呢，在圣经之外呢还有一本摩门经啊，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圣经说他的启示呢就只有圣经这一本，没有其他的经典呢。摩门经可以重要到跟圣经等同的分量，这样子的教导就有问题。摩门教也有自己的使徒和先知，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应该可以透过圣经来检视所接收到的信息是否正确才对，除非我们也是一个不亲近神、不祷告神的基督徒，那被勾引离开正道是极为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透过读经使徒的教导来查验这些使者究竟是真是假。接下来我们要看见这些假的使者他们的第二个特点，他们很爱去强调一些傲人的学历、口才或经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10到12章 保罗要一直用反讽的方式来效法这些自荐者的自夸，强调自己并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原因。我们看到在第六节，他顺着他们所说的话重新的陈明，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大概就是那些自荐者来到哥林多教会，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哎呀，那个保罗吼，根本是言语粗俗啊吼，讲的话呢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格调吼，没有什么智慧。所以呢，哥林多的信徒呢就接受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认为说，你看这些刚刚来到的这些人呢，讲话哦是比较有涵养、比较有水准、比较有程度的，他们应该是在保罗之上。保罗说他一点都不在这些人之下，因为哥林多信徒他们中间的人将保罗与那些自荐者同列相比，逼得保罗不得不如此说哦。他说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所以既然有这些人凭着血气自夸，那我也要自夸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一天到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保罗呢身为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使徒呢，却不是如此。如果真的要自夸的话，好，那我们就来比看看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好了。但是保罗他很不愿意这样做，他很气他所带领出来的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啊，竟然不成熟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以至于啊他要降格来跟这些人哦用血气自夸的方式来做一番比较，这是他很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不长进不成熟，所以逼得他不得不如此做。他说如果要从外面的血气勇敢来讲呢，哦，我是比他们还勇敢，我超勇敢的好不好。如果要从血缘身份来讲，我可是正宗的希伯来人，我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更不用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如果要比这些的话呢，我哪一点不如他们？更强的是我比他们吃过更多的苦。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假使者、假的使徒呢，他们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常会做一些夸耀，让受欺骗的信徒呢，哇，认为他们的口才、学识都是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寻找机会来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能力，推销自己的才华、学经历、背景，夸耀自己外在这些所拥有的特征哦。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可以辨识这些假使者的特征呢，就在于他们外在的行为表现。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就是他们喜爱贪求一些外在的享受。我们可以从二十节这一段话里面看得出来，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你们都能忍耐他。可见这些只会夸耀自己拥有一些能力经历的假使者，他们很喜欢别人来服侍他，很喜欢别人来侍候他们，喜欢高高在上，甚至呢占别人的便宜呢也不以为意哈。更夸张的是羞辱这些哥林多人，保罗用一个很夸张的说法，甚至他们打你们巴掌你们都可以接受，你们是无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你们分不清楚这些人是真是假，你们怎么会蒙蔽无知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其实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太少跟真的使徒在一起嘛，我们太少跟真正的神、跟真正的神的使者 和神相处，所以我们就分不清楚真假出来。连这些人做了这么多无理的要求呢，他们还是默默的承受，默默的接受。所以保罗最气不过的就是在这边，他们呢，连这些假的使者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清楚的判断。这些人呢，喜欢别人给他们一些掌声，拍马屁，希冀一些外在的享受。其实我们所认识那些有名的牧者啊，真正的大牧者，他们都是非常谦卑的，非常的谦虚，不会贪图这些的享受，而且他们很能够随遇而安，不会重排场好大喜功。可是这些假的使者呢，就是很看重这些高格调的接待，要把自己好像衬托出更有价值，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来到哥林多教会的假使者，他们所做的好事，保罗说这些冒牌货强制哥林多信徒做他们的奴仆，侵占他们，掳掠他们，大概是要求他们提供一些财务上的援助，或是这些资源，甚至他说到了抢劫的地步呢，你们都可以接受。哇，保罗说他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你们已经无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这些人要求你们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你们还是愿意的让他们予取予求。其实耶稣所说过的一段话呢，可以作为我们分别是非的一项绝佳标准。耶稣在马太福音7:20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我们来看真正从神而来的使者，他们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神的使者呢，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总是谦虚为怀，虚怀若谷。保罗总是不特别去强调他使徒的职分，唯有在捍卫基督的主权、福音的本质的时候呢，他才会挺身而出，力争到底。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告诉哥林多人，他拥有使徒的职分，而且不输给任何一位使徒的用意呢，不是他想替自己争取什么样子的权益和福利，乃是要告诉他们，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乃是正统的福音。若是他们所听到的新的福音内容与他所说的不符，那他们就要分辨弃绝。保罗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他自己谦虚卑微，不想去强调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却反而落得哥林多信徒瞧不起他的下场。真的是有没有搞错哦？我白白传福音给你们，没有向你们要求什么，却反而被你们哥林多人看扁了，看低了。我们从各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知道，以保罗的学识涵养，绝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而且他不计代价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事成之后呢，又退居幕后，完全的不居功。这都看得见一位虚怀若谷的真使徒，神的仆人使你当有的态度。我们唯有谦虚的态度，谦虚为怀的态度，我们才能够被神所重用，被神所使用。这是第一个真的使者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特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使者，他们愿意对其他人有所付出，却不求回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来对待哥林多这一班信徒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因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看到了吗？和那些需要别人哄胎啊，哦，只顾虑自己利益的假使徒比较起来，保罗完全不重排场，他也没有受人款待，也不会因为没有受他们好好的款待就耿耿于怀。保罗的表现在哥林多人的眼中来看，啊，好像是一个跑龙套的小咖的角色而已，哦，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大牧者那些大使徒应该像那些自荐者一样才对，可是保罗呢总是退居幕后，哦，总是不敢在人前来展现他们这样子傲人的一面。而且啊，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城传福音啊，还要预备自己的三餐，自己的食宿问题，并且啊，讲员费车马费也都没有，他自己要去筹措这一些。他是从比较贫乏的马其顿教会那边呢来得到这一些的供应的。所以对于哥林多教会，他觉得他理直气壮的可以在他们面前抬起头来，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这样子的一些招待，这样子的一些款待。而且他说只要他再来到哥林多城，他还是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信徒这么样子的不成熟，我怎么能够接受他们这些的款待？第三个特点呢，是神的使者呢只会以神为夸耀，而不在于夸耀自己。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除非是为了捍卫真理，神的使者才会道出不为人知的一面，哦，所以如果要凭外在的血气来自夸，我们刚刚已经比较过了，他是不会输给这些假的使徒的。认真说来啊，他比这些假使徒做的还多，还更多的经历。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因为呢在底下他就拿出了一张清单，哦，让这些哥林多的信徒知道他比这些假使者更多出生入死的经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3到28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是要单夸这些的话呢，没有人能够出其右啊。如果保罗说要来比的话呢，他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我们一同来读23到28节这一段经文，请。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保罗说他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无论就传福音过程中他被打的次数，旅途上遇到的危险，还有他没有办法好好正常的吃睡，不只是这些身体上受到的折腾，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呢，也是没有人可以与他来比拟的。可是相对于那些假使徒的表现，我们真的是优胜劣败，哦，马上可以辨识得出来。可是这些事如果保罗他不说出来的话，谁会知道呢？谁会知道他遇到这些事情呢？谁会知道 他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呢？但是那些假使者、假使徒，他们就会敲锣打鼓的大放送哦，根本没有那个程度，也要表现出一副多么厉害哦，多么不可一世的模样。这也就是保罗他非得在下一章呢，道出一个隐藏在他心里面隐藏了14年的经历，来堵住这些人的口，并且要挽回哥林多信徒的苦心。在以后呢，下一章呢，我们就会看见保罗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秘密衬托出来说出来。最后我们要来看神的使者，真正神的使者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们只能够夸自己的软弱。神的使者呢，竟然呢只会夸自己的软弱，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吊诡的地方哦。因为呢，谁想要让自己的软弱让别人知道呢？我们都是要尽量把自己的软弱哦掩饰起来、隐藏起来，让别人看到我们刚强的一面、勇敢的一面。谁会想要把他软弱的一面曝光出来，曝光在众人底下，让所有的人知道呢？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保罗说，这就是福音奥妙的地方。他发现啊，最后啊，身为基督徒啊，就只能够夸自己的软弱。而且呢，当他在夸这些软弱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他的这个分享啊，做工在别人的身上，让别人得到益处。这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个程度。就好像5月29号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黄炯龙牧师一样，他把过去他那些不堪的经历哦来分享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哇，原来一个牧师过去可以是这么荒唐哦，那些不堪的回的往事呢也一一的诉说在我们的面前。可是神就是透过他今天回到他的面前来重用他，当他在分享这些经历的时候呢，就叫很多的人呢得到了益处，得到了帮助。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保罗即使在叙述苦难的时候呢，他仍然怕给人一种骄傲的感觉哦，好像说好啦，你们要比其他的哦，我不想跟你们比了，但是要单单比吃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你们一定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的。他怕给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他必须举一个例子，必须解释他并没有这样子的用意。他必须举底下的这个例子，让他呢完全不能够引以为傲。这个例子呢就是他蒙神保守的脱险之旅哦，就是也没有人知道的大马士革的脱困事件。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的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锁，脱离了他的手。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最光荣啊，罗马军人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个能够攻上敌人城墙的那个人，他会得到至高无上的奖章哦，勋章，因为他是第一个攻城略地的勇士。但是保罗反其道而行，他今天讲的呢是他怎么样子被人从城墙上坠下来哦，落荒而逃的经历。他讲的是相反的例子，他用这个例子来陈述呢他很惭愧、很丢脸、很不好意思的一个例子哦。但是呢他用这个例子来克制自己，不要像落入哥林多的那些来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自荐者的光景哦，来夸那些哦他们自以为是的一些经历。最后呢我要讲到一个事实哦，这是发生在屏东的事情，将近20几年前啊，就是屏东有一间教会的牧者呢，他 他一直想要在人数上面有一些突破跟增长。后来这位牧者接触到另外一个教会的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哦，你想要让你们的教会复兴啊，那你们的教会我看起来人数这么少，因为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可以吸引人来到你们的教会，所以你们一定要做这一些的改变。这个牧者接受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想法，所以呢他们开始就追求了这些的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来追求这些特殊的经历。那真的呢，他们教会也开始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了。甚至有一位老妈妈呢，她就是她的脚呢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可是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就完全得到了医治。哇，原本他这个跑遍了给很多的医生观察诊治都没有下文的这个老妈妈，竟然在教会的当中聚会当中就得到了医治。这样子的事情传开来之后呢，哇，很多人就受吸引来到他们的当中。那他们也开始追求这些方言看异象的这些恩赐和经历，一时之间教会的人数就增长得很快。而且牧者开始说他有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些异象，他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要被差派到国外去宣教，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被选上了，就被这个牧者选上了。那我所认识的一对夫妇呢，就是被选上的人选。他们说牧者告诉他们，神感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到日本去宣教。这对夫妇才结婚半年而已，那因为他觉得传道人有权柄，这个牧者高举传道人的权柄，高举这个牧者的权柄来打压他们，恐吓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不从的话呢，会有一些的灾难临到你们身上。哇，逼得这个姐妹哇哭到去跑到生命线想要去求助啊。他是基督徒耶，他跑到生命线要去求助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信到这个地步太可怕了连他自己都承受不住。哦，那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牧者三番四次的这个疲劳轰炸之下呢，这个他的先生就卖了汽车，卖了股票，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就顺从牧者的这个呼召就去日本宣教。他说啊，真的很像那个亚伯拉罕离开乌尔那个光景，要到哪里去还不知道，因为那个年代啊，他连日本都没去过啊，日文根本也不太会讲，好不好？竟然神差派他要去那边宣教，他只好顺服就过去了。结果去那边啊，有一餐没一餐的，而且看到那些外国的宣教士那么样子的有爱心跟他们的牧者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搞了之后半年之后，他们都快活不下去了，只好草草了事的回到台湾来。后来回到台湾来才发现这根本是一场骗局，好不好？弄得他人财两空，非常的生气。我说，那你们在跟随这个牧者的过程中难道都没有发现问题吗？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啊，我们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我们都不晓得牧师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合不合乎圣经啊，而且他讲的一副圣经很熟悉的样子，我们也很难找到破绽或是不对的地方。并且啊，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不准去问其他的人我是你们的牧者，神自己会启示给我，我就告诉你们了，你们干嘛想要去外面问那些不属灵的人想要从那边得到一些答案呢，得到一些资讯呢？我是有上帝的权柄，所以上帝自己会透过我来告诉你们。这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很糟糕的一种教导，只想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掌控他们，而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建立关系。我想我说的这个事件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应该也略有所闻，或是非常的了解。这个教会最后关门的姐妹，因为最后搞得教会纷纷攘攘，就是纷争不断，最后呢，这个教会要走上关门大吉的地步。最后关门的那个姐妹呢，我们也认识她，她跟我们讲说，最后教会的门是她关上去的。这就是我今天这篇信息想要传讲的重点。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呢，应该存着单纯、专一、爱慕主的心，每天与主亲近。一旦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利用真理来分辨那些会诱离我们偏离基督的一切假道。我们看一下真实者跟假实者的一个对照表。假的使者呢，他就是与使徒跟圣经的教导不符，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啊，不能够只是听我们传道人传讲啊，不能够只是听我们讲，我们讲错了你们怎么知道有没有错？你们自己要去读圣经才知道啊。第二个，这些假的使者呢，很爱强调一些特殊的经历，强调自己的学经历或是一些他们的口才能力。第三个，他们很贪图外在的享受。其实我讲的刚刚讲的这个实例呢，这个牧者也是这样子哦。那真的使者呢，他们总是虚怀若谷，他们乐于付出不求回报。他们如果要夸的话呢，他们只会夸神，他们专夸在神的身上。如果要说自己的话呢，他们只会夸自己的软弱。这就是我们今天辨识真伪这篇信息所要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存着专一单纯爱慕主的心，日日与主亲近。那么一旦试探来临的时候，就能够利用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分辨那些会诱离我们离开基督的假道。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这些话语当中有一些或许是沉重的，有一些是刺到我们的心坎里面的，但是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再次提醒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读经，我们一定要常常跟你这位真的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来辨识到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观念、价值观、想法到底是不是出于你的，到底是合不合乎圣经，到底是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到教会的许多事物，或是我们自己在工作上、家庭中所面临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你的真理来束腰。唯有透过我们每天来亲近你，灵修祷告，我们才能够查验合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愿你帮助我们每天羡慕活在你的面前。感谢恩主，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每早晨每晚间，不论何时，我们要来亲近你。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顾。 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是想慕你的事物，每一刻每。
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顾，当叹息时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
会众一同站立，我们领受神的赐福。阿爸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真理赐降我们，使我们能够分辨真伪。主，这世界有太多虚假纷乱，有许多使我们沮丧，有许多事物让我们扰乱，但主啊，求你吸引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专一的来敬畏你，专一的来爱你。主啊，不让任何事物夺去我们的目光，让我们单单敬畏你。主啊，遵守主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周当中，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奔跑这天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陪伴与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带到散会。